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三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创世纪第三章。现在呢，我邀请你打开天主教诗高版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页，我们一起来学习。整个创世纪第三章呢，分为四个自然段。第一是一到七节，讲到魔鬼借着蛇的形象诱惑亚当厄娃背叛天主。第二段是八到十三节，我们看到天主在寻找亚当厄娃。第三个自然段是十四到十九节，由于原祖父母亚当厄娃背叛天主之后所带来的处罚和预许。第四自然段是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原祖父母被逐出乐园，天主给了他们一件恩宠的外衣。那下面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分享。首先我们看第一自然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里面呢，通过蛇与女人对话，我们看到魔鬼诱惑人背叛天主的一个模式，或者说一个诱惑的套路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蛇所说的，天主真的说了吗？开始怀疑，怀疑天主所说的话，把天主说的话呢放在人的判断之下。本来呢，天主的话是真理，应该在上头，人的是服从啊，是听从顺从。而现在的魔鬼让人去怀疑天主说的话，真的说了吗？啊，这第一步。那第二呢，借着蛇和女人对话，夸大了天主话语的严厉性啊，比如说任何树上果子都不可吃啊，扩大了天主话，任何果上任何树上的，其实天主并没有说任何树上的，只有乐园中间那棵树上的啊，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然后女人呢也加了一句，不可吃也不可摸啊，也夸大了天主话语的这个严重性。这样的话，对天主一个错误的看法和判断，让人产生失望，感觉到天主很小气啊，天主对人是一种严厉的天主。这第二个啊，对天主的错误的判断。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唱反调啊，就是天主说吃了就会死，然后蛇说绝不会死啊，和天主唱反调。然后第四步就是谎言的高峰，整个诱惑的高峰就是，如果吃了啊，如果吃了，哪天吃这个果子呢，眼就会开，然后像天主一样知道善恶。你看这四步啊，魔鬼的这个套路。第一就是怀疑天主的话啊，怀疑，第一步怀疑，真说了吗啊？第二步就是夸大，夸大这个天主话语的这个严重性，就是任何树上的不可吃，还有就是也不可摸，对天主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对抗啊，不会的啊，天主这样说，魔鬼这样说啊，天主说会死，魔鬼说不会死。那第四个就是诱惑的高峰，就是如果吃了眼就会开，然后像天主一样和天主相比，抬高人的那种欲望。那面对这四个套路的四步呢，我们不知道亚当啊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蛇，这个魔鬼和女人对话多少次啊？也许对话一次之后，女人没有陷入诱惑，又过了几天，魔鬼又来诱惑，又过了几天又来诱惑。经过这几番的诱惑，魔鬼啊终于成功了，那女人呢，终于也陷入了诱惑当中。那就是第六节，女人看那果子的，越看越好啊，越看越好吃，令人羡慕，并且增加智慧。他在想，白天想，晚上想，终于呢伸手去抓了一个果子啊，背叛了天主。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的软弱啊，人受诱惑不能怨天主。在雅各伯书第一章啊第13-15节，我邀请你来看一看雅各伯书啊第一章13-15节，1905页。在这里面呢，雅各伯说呀，人受诱惑不能说我为天主诱惑，或者为恶事所诱惑。每个人受诱惑都是由于自己的私欲，私欲偏情啊，看得好，觉得令人羡慕，觉得好，然后呢，私欲怀孕就产生罪恶，罪恶完成之后就产生死亡。那么也记得这个魔鬼诱惑这个女人，诱惑人类，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去避免陷入诱惑。你看耶稣啊，在这个马窦福音当中就给我们立了这个战胜诱惑的榜样。魔鬼也3次诱惑耶稣，每一次呢，耶稣都以天主的话为标准，天主怎么说他就怎么样做。特别是最后一次诱惑当中啊，魔鬼欺骗耶稣说啊，如果你朝拜我啊，我就把天下万国都赐给你。魔鬼也在骗耶稣，天下万国都是天主所创造的，本来就不属于魔鬼，然后他却欺骗耶稣。然而耶稣呢，却用天主的话来战胜了魔鬼的诱惑。我们看马窦福音第四章，马窦福音第四章1512页，1512，在这里面呢，3次诱惑耶稣，耶稣也是3次以天主的话来抵抗啊魔鬼的诱惑，并且耶稣一直是守在天主的话上，完全按照天主的话来生活。比如耶稣在啊第4节说，人生活不是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话，和刚才那个吃是有关系的。第二呢，就是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第3次，耶稣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是的，面对一切诱惑，我们唯独朝拜上主我们的天主，听从天主的诫命。这是在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厄娃他们如何陷入了诱惑，而耶稣却给我们立了战胜诱惑的榜样。那么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当亚当厄娃他们啊吃了这果子之后呢，真的啊按照魔鬼的许诺啊，他们眼开了，他们眼开了，不是看到美善啊，不是看到更多祝福和平安，而是首先看到是自己的羞愧，自己的丑陋，看到这个环境变了啊，自己开始躲藏逃避天主。所以在第二段呢，天主在啊乐园里面散步的时候，寻找他们啊，寻找亚当厄娃，这是天主爱啊，天主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厄娃找不到了。我们可以想象天主的那份心情啊，我们看电视也好，或者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妈妈爸爸去找孩子那种心情啊，天主肯定会大声的喊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寻找这个他的孩子。然而呢，他们由于害怕却躲避了天主的面。那当天主去问亚当的时候呢，他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过啊，然后呢还说呀去推脱责任啊，比如说天主问他你在哪里啊，他说我躲起来了，然后你为什么躲起来啊，他说啊是因为啊我害怕啊躲起来了。然后天主问他你是不是吃了我那果子呢，第二次他才承认啊，他说也不是我吃的，那是你给我作伴那个女人让我吃的。你看把那个责任推到那个女人身上啊，并且推到天主身上，是你给我作伴的，埋怨天主埋怨人。然后天主又问那女人说你为什么做这事呢，女人也学会了推脱责任啊，是那个蛇哄骗了我。面对这一切啊，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考来想的话，如果当时天主去问亚当厄娃的时候，他们直接承认，是的，啊，天主啊，是我犯了罪，是我吃了你所禁止的命果，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啊，如果他们坦白的承认，也许天主会重新恢复天主给他们那种恩宠。那么因此呢，在今天的这个现在的圣事当中，办高级圣事当中， 神父就劝勉教友办告谕的时候要坦白，要承认啊，每一条说明白，祈求天主宽恕。我相信天主一定会宽恕我们每一个人。正如在耶稣的十字架旁有一个右道，他也是面对一切都完了，他也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罪，也不配获得天主救赎。然而就在那关键时刻，他说了一句话：主啊，当你在天主那里为王的时候，当你在天国里为王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就这一句话，完全的承认，完全敞开自己，任何的丑陋，任何的罪恶，耶稣都知道。那么耶稣就给他说，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里。因着他的坦白，他的承认，天主给了他乐园。而这里呢，因着这亚当厄娃的逃避隐藏啊，不承认，而和乐园分开了啊，被赶出了乐园。在这段里面也邀请我们回归天主啊，回归天主慈悲，他爱我们，他在寻找我们。今天他不单要寻找亚当厄娃，他要寻找你。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不再逃避，不再远离天主，不再害怕。他是我们的慈父，我们是他的按照他肖像所造成的，我们是他的子女啊。这是第二段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然后第三段呢，就是14到第19节，因着他们被命，所以天主就按照他们这个罪恶的严重性啊，罪恶的原始呢，就一步一步的来处罚。首先就是处罚这个蛇。天主对蛇说由于你做了这事，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走兽爬虫中是可咒骂的。然后呢，他要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那么这小段呢，也不能我们不要误解，就是说以前那个蛇是有翅膀的或者有脚的，那今天的天主罚他的肚子爬行，不是的。在这个吃土呢，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5章25节也特别提到那个大蛇要吃土。那个吃土呢，是在天主的圣山上被恩宠圣化之后他还吃土，因此这个吃土不一定是天主惩罚，但是这个肚子爬行的可能是一种处罚的标记啊。我们可以看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5章25节，1216页我邀请你打开圣经1216页，在这里，在天主的圣山上整个恩宠来改变了，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整个圣山上呢，再没有人作恶，再没有人犯罪。第25节说，豺狼和羔羊一起牧放，狮子乳牛犊一样，尘土是大蛇的食物你看这个蛇还在吃土因此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以前的魔鬼有那个蛇有脚的就不能作为一个依据。那么在第5节呢，第15节呢，天主又说了，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就是在魔鬼和女人之间，他的后裔与他的后裔之间。这是原始的福音，是天主的直接宣圣，天主的宣判。天主说，我要掌权我要治圣借着女人的后裔。那按照新约的启示呢，我们知道这就是新亚当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看13页下面的注解，在13页这个小字第三章的第圈一有个小字圈二圈三，我们看特别是指出来，这是原始福音，踏碎魔鬼的头颅，象征着魔鬼的失败。女人的后裔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这个他的妈妈这位女人，这个圣母被称为新厄娃这是我们教父在第2世纪就立定了这样的一些信条一些启示。那个新厄娃圣母玛利亚也要踏碎魔鬼的头颅。那这是原始的救恩。那在新约，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内可以战胜魔鬼可以抵挡诱惑，可以战胜一切的罪过。那紧接着呢，第16节就提到对女人的一些 处罚啊，她要怀孕呢，依恋丈夫。以前呢，他们是两个人互相为伴啊，彼此为助手，相亲相爱。现在呢，由于罪啊，由于处罚，他们不再是爱的关系，而是用管制和依恋的关系啊，互相依靠的关系，一种啊管制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耶稣基督内要重新求天主来圣化啊夫妻的关系。那么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是对亚当的一种处罚。那以前呢，亚当也工作啊，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啊，天主安排亚当安排人在乐园里耕种看守，他也工作。那现在呢，他照样工作，可是工作啊看守耕种成了一种处罚的标记。在这里面连着提到了五个吃啊，你看你看一看啊，第十节说吃了我的禁果，吃了果子，然后吃食一生劳苦啊才能吃食，然后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要泪流啊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你看因着这个吃饭啊成了亚当的一种处罚，不但是当时的社会，今天啊照样是啊，很多人为了吃饭，为了有一口饭吃，早起摸黑啊，四处奔波，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变成了一种啊重担。如果在天主内啊，如果在天主内，在耶稣基督内，生命更新了，可能还要工作，但工作变成一种祝福啊，变得参与，变成参与天主的创造，和天主一起去美化这个世界啊，去造化这个天地万物，让一切的关系重新和谐。因着亚当的罪呢，那个地成为咒骂的，然后要生出吉利和利己啊，并且流汗才有饭吃。愿我们每个人在耶稣基督内恩宠重新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啊得以改变。然后亚当最后还要归于灰土啊，因为他来自于土，要归于土。这是第十四到十九节的分享。然后最后一段二十到二十四节呢，由于他们吃了命果，天主禁止果实呢，他们不能再进入这个乐园去拿生命树上摘生命树上果实，所以他们被天主与乐园隔绝。在走之前呢，天主给了他们一件皮衣啊，一件外衣给他们穿上，这是恩宠的标记。在这里呢，让我们想到一首诗啊，就是唐朝一位诗人啊孟郊所写的。有怎么讲了我忘了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表达了那种母亲对游子的期待。那今天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天父那份母爱啊，不管亚当厄娃他们走到哪里，有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我孩作为我的孩子一种标记，看到这个衣服就看到我的孩子，希望我的孩子呢能够早日回家啊，早日回到乐园。那么虽然他们啊被天主啊赶出去了，天主却给了他们祝福。然后他们赶出乐园之后，还天主还派了格鲁宾啊，就是天使在把守，还有刀光四射的火箭。这什么意思呢？刀光四射的火箭啊，如果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看《厄夫所书》第六章的话，那天主的话就是利剑，用天主的话来过滤人是否能够进入乐园。派格鲁宾呢，格鲁宾是天使啊，是圣神的象征。如果人重新要回到乐园，那就是靠天主的话语重新再回到乐园，靠着圣神的带领重新回归乐园。今天这个肉性的亚当，犯罪的亚当被赶出于乐园，那借着耶稣基督希望新亚当啊，新的人类重新回归乐园，这是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人类的目的。这是虽然是罪恶的开始，但是却预备了天主的恩宠。愿我们每个人在耶稣基督内重新更新自己啊，脱去旧我，穿上新人，脱去这个犯罪的亚当， 他的行为和心态对天主的背叛变成服从啊，顺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再成为天主的儿女，进入与天主同在的乐园啊。这是第三章的主体内容，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去读一读，再次默想啊，也可以做一些笔记啊，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那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时间预备第四章的内容啊，第四章我们明天要给大家分享第四章，求天主啊降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天主。